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心恩，愿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更明白上帝你自己的教导。我们感谢我们的恩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我们的思维模式呢，很多时候呢都会从功能来去定义一件事物。例如什么是洗衣机，一个机器能够去洗衣服就是洗衣机。什么是有益的食物，一些东西能够给我们饱足营养和健康就是有益的食物。那我会问，什么是教会，是不是一座建筑物？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当我们去讲教会的定义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只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去定义教会。就好像我们普遍的人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的人身边的朋友去认为教会呢，就是神话语的宣讲和礼仪的执行。相信呢，这个只是功能定义的不完全。如果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进一步就会让我们有机会会看见危险，就是消费主义。我们只会纯粹从个人的需要的角度来罗列教会多重的功能，例如崇拜、传福音、栽培、训练、牧养、礼仪等等。教会就是这些功能的总和，为了去满足人的宗教的需要。那我会问，什么是教会？其实教会就是实现神在耶稣基督里救赎计划而存在的。教会本来就是这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教会是由耶稣基督所定义，不是我们所定义的。不是我们需要什么，教会就是什么，也不是我们希望教会是怎样，教会就是这样。而是耶稣基督希望教会成为怎样，教会就成为怎样。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祂是教会的元首，只有祂才有权要求教会成为祂期望的样式。所以当我们今天和大家看这段经文，我们再看回以弗所书头的三章的时候，保罗就描写着基督教信仰的三个部分：信仰的重要、永恒的真理，以及教会在上帝的计划。这个部分即是教义。但是从第四章开始，保罗所写的就是执行实践计划的部分，即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必须是怎样的，由第四章的开始。让我再次去想回这段经文，这章的圣经的时候，我就很谨慎回想回以弗所书的中心的信息，就是教会。为什么因为是这样呢？因为耶稣是要将这个分裂的世界，让它走向合而为一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世人去相信了耶稣之后组成了教会，教会就是在地上执行上帝计划里面所担负的角色，要让到更多未认识神的人走向这条合而为一的道路。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每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必须有生命的见证，藉着教会辅助上帝的计划，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说建立人和人的和好，人和上帝和好的那个工具。所以因着信仰和实践，教义和生活有这个这么密切的种关系，信仰就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生活模式又与我们所信的东西呢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保罗一开始他就讲，你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为是什么？是为了是要建立合一的教会。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至六节，其实一至六节是第四章去到第六章的引言，而这个引言的部分可以分为两部分。而第一部分是一至三节，他讲的什么呢？就是基督徒的德行，合一群体的特质。而第二部分四至六节是讲七个一，合一群体的基础。让我们先从看教会合一的基础去开始，当我们有了基础，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建立一个合一的生命素质的教会。四至六节这里讲，保罗去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意象去表明教会和信徒之间那种互为那种相互那种关系的角色。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元首，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就是身体的每一部分，可能你是器官或者是身体里面的任何一个肢体。所以在四至六节去的话，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你们蒙召是为同一个指望而蒙召，一主、一信、一浸、一神，就是万人之父，超乎、超越万有之上，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头和身体的关系重点在于七个一，不是七十一了，是七个一的基础。保罗在这里提了个七个一，一父、一子，即是主，一圣灵，一信，一浸，一教会，一指望。当中一神、一主、一圣灵，大家就会即刻想起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而一信这里所讲的不是我们主观的那个信心，而是客观的信仰的内容。我再一次强调，不是我们主观的信心，而是客观的信仰内容。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教会这个身体，同一个水礼，同一个对未来的盼望。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教会共有的特质。基督徒最大的共通点，就是这七个一里面所维系的。我们和世界上自由的组合的团体不同，教会是一个混合的团体，包容了来自不同背景、社会阶层、经济基础、友谊、政治与文化观点分歧的人。这些人怎样能够联合成为一个身体？他们中间一定有很多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怎样可以去缩减？基础在于七个一，但是保罗他没有告诉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彼此将这个差异去缩窄，只要将这七个一作为我们共通点就可以。意思是什么？将我们的共通性去遮盖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之间的 个别性，我们能够去合一，彼此联合，不是我们有共同的政治见解或者我们社会的承担，而单单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共同的信仰。因此教会是由 不是由信徒之间的共识来维系的，背景悬殊的信徒的群体也很难在众多的议题上我们达到共识。教会是要求每一个信徒要放低自己的意见，以基督的旨意去取代我们各 自己的意见，按住圣经的教导同埋圣灵的带领，我哋先至有能够可以达成合一。今年我哋教会嘅年题，大家仲记唔记得啊？以爱为家，以爱系家。我哋用以弗所书嘅第二章嘅十九节作为我哋嘅约誓，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哋好认同教会系神嘅家嘅观念，如果唔系，我哋唔会用呢一个做主题。而我们的教会就是所有信主耶稣的人从不同地域，我们汇聚了来这里成为一个家。我们所期盼的神的家就是一个和睦合一有主耶稣爱的家。这些全部建基于七个一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对信仰这个共通性越是执着的时候，对教会，对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越是尊崇，肢体间就能够越团结，教会就越能够合一。所以当我看完这四至六节这个基础之后，我就好想同大家再睇翻一至三节。信徒与蒙召的恩必须相称，最重要是品格，因为品格的建立，我们才能够合一。保罗一开始就在这里会讲蒙召与信徒生活行为密切的种关系。他所讲的蒙召不是单单只是讲 calling， 而更加是蒙召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信徒的合一，值得我们留意。既然我们蒙召是有先后次序的，神呼召人成为信徒，然后圣灵带领我们过合乎神心意的生活。这次再次表示告诉我们，神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而呼召我们，免得我们去自夸。呼召是先于行为，那信徒的行为是什么？信徒的行为就是对着我们的神的回应，目的是要我们有美好的德行去过一个信徒合一的生活。所以第二节他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第三节他说，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如果每一个信徒都追求成长成熟的品格，越来越似耶稣的时候，教会不同的人就会越来越贴近合一。谦虚、温柔、忍耐和爱，都是每一个追求成长的信徒所必定的素质。咁大家想唔想成为一个谦虚嘅人？谦虚系指我哋唔坚持自己嘅权利同埋自己嘅睇法，却系尊重别人嘅意见。我谂相信而家喺呢个世代里边咧，系石火紧存，因为呢个世界时时讲求自我嘅权益，要放弃自我嘅权益，其实真系好难。耶稣未降生之前，这个世界，耶稣未降生之前，那个世界是怎么看谦虚的呢？谦虚是被视为一个萎缩、自卑、含有奴隶和卑劣的性质的。但是基督就要将这个谦虚摆在这么多个德行的最前。为什么？因为耶稣自己道成肉身，甘愿为奴，成为奴隶，他本身就是谦卑。那怎样基督徒才能够去得着这份谦卑？最近师母就有需要就照顾我们三岁的侄仔。侄仔有一次就玩玩下的时候，拿着一个铁的玩具车，他一拿起的时候就想立刻就扔了，一扔 就啱啱喺只电视机隔篱，争啲打烂。当时我冇出声，我就望一望佢。咁我侄仔又望一望我。当我再望一望佢嘅时候，佢就即刻。呢个就系人性。基督徒嘅谦虚就系嚟自自己点样去认识自己。真正的谦虚的来临，就是在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软弱和自私，看见我们在工作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在事业上面的失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面对，而是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勇气去面对。基督徒的谦虚是来自将我们自己的生活和耶稣基督的生活去比一比较，以上帝为标准，咁即系咩意思啊？咁有个释经学家叫做特仁赤，佢所描述嘅谦虚咧，佢就会咁讲，系来自时时会觉得我哋自己系被造嘅。当我哋绝对依赖上帝嘅时候，我哋又知道我哋系被上帝所造嘅，我哋就算不得什么，只有谦虚喺创造主嘅面前。这个就是谦虚。第二个素质，温柔。大家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给温柔落了一个定义，他说太易发怒和毫无怒气之间。那这是什么意思？太易生气和没怒气之间，那个空间。他就说了，一个正常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发怒，不会在不适当的时候发怒。用另一种更贴切的说法，就是说当人家遭遇到错误或者对待痛苦的时候就发怒，在自己遭遇到错误和对待或者侮辱的时候就不发怒。一个温柔的人就是一个合时发怒，不合时永不发怒的人。耶稣在圣殿里面推倒买卖的人时候发怒，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永不发怒一样。从希列文去看这个字，温柔这个字呢，是有背后的意思，他说要经过一番饲养和训练，能够完全去控制的一头动物。就好像 我曾经就见过一些狗医生、动物医生，有狗医生、猫医生，他们经过训练是怎样的呢？纵使你踩到条狗尾、猫尾，他都不会吠，他都不会叫。一个温柔的人就是在他本能的冲动的时候能够去完全的控制。但是这样不是这样说，一个完全能够自我控制，不是这样讲，应该是怎样讲呢？因为我们这样去自我控制呢，是超乎了我们人里面的能力的。我们要这样讲，这种能力是我们是要接受上帝的控制。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约拿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他不接受上帝的爱的时候，他就向着卑微去发怒。这个就是他在不适当的时候就发怒，他向上帝去发怒。他知道这个卑微是上帝所给他的，但他仍然会发怒。第三个素质，忍耐。我们是不是一个忍耐的人？忍耐是指永不承认失败的精神，结果因坚持到底获得成功。基督徒的忍耐是永不承认失败的精神，不会被不幸、痛苦、灰心、失望所破坏，永远都会坚持到底。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在报仇的时候我们不报那种精神，我们拒绝报复这种精神。在承受凌辱伤害，我们不会怨恨诉苦的精神。 同埋喺我哋王，我哋用和蔼忍受呢啲讨厌嘅人。虽然我哋有时候会捉弄到人嘅，会俾人哋去捉鱼笼，我哋唔会发嬲呢啲精神。忍耐系让到我哋可以容忍别人嘅弱点弱处，唔轻易发怒，能够恒久地向别人保持忍耐。这个都不是出自信徒本身的能力，而是藉着上帝的恩典，信徒才可以力上加力，对人对事才能够很欢欢喜喜地去忍耐宽容。所以和第二节里面的爱心连成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互相宽容，达成一致。忍耐是爱的表现，有忍耐才能够去宽容，就好像我们能够去学习这个叫彼此的包容。这个就是在弟兄姊妹之间，当我们有嫌隙的时候，我们应有那种态度。有一对宣教士的夫妇，他在异地里面去宣教，丈夫呢就被一个被那些野蛮民族杀死了。但是这个太太，她因为上帝的缘故，她继续在这一带异地里面去做宣教，她没有位，没有退缩到，她更加为杀死她丈夫的这个野蛮民族去祈祷，去传福音。在人的眼中里面绝对没可能，但是最后整个野蛮民族得着福音的好处。好，我们去到第四个爱心，一个有爱的人。合一个群体第四种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爱。基督徒的爱呢，原来是一件新的事来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所形容基督徒的爱那个字呢，是叫做阿加皮。阿加皮的真正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不可征服的仁德。什么叫不可征服的仁德呢？如果我们用阿加皮这个心去对待一个人的时候，无论他是怎样待我们，我们都会为他所做的都以他最好最好的益处而做。虽然有时候他会伤害我们，侮辱我们，或者是诬蔑我们，但是我们仍然以仁慈的去待他。这个就很明显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爱不是一件，并非一件感情的事，而是一种很坚强意志的力量。对一般不可以爱，以及我们不能够爱的人，或者对于那些我们根本不爱的我们的人，以及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保持一种征服的善意。认识有一位姊妹，她有两个儿子，大的儿子呢，她智力是正常的，而小的儿子呢，她是低智的，她的智力是低智。姊妹因为她接受不到要照顾小儿子那种重担，他们夫妇将最好的资源放在大儿子的身上，将有限的就放在小的儿子身上。这些就是我们所说人性的爱，而不是阿加皮。阿加皮是一个基督徒美善的心意的所在，驱使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去发怒言，亦不会那么容易去报仇。对待任何人会用最好的益处去实践我们圣经所讲的用爱心互相宽容。讲完四个这些素质，到最后一个，我想相信我们看完刚才那四个素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真的很难去达成，亦是相当很高的标准。但是从谦虚、温柔、忍耐、爱心这些德行，这四个组成的德行才能够去产生第五个德行，和平。保罗劝告并且 很竭诚地要求这班接受这个书信里面接受听信的那班人很努力要做一件事，神圣的合一。这个神圣的合一是基于和平。和平是什么？和平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良好关系。这个良好的关系是由圣灵所赐的，要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竭力去保守的，如果不是就会慢慢的失去。四种合一的素质，每一种都是要依靠我们要消除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当我们自己死了之后，即是我们自己老我死了之后，基督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活起来，于是和平合一这个真实教会的记号就随之而来。教会的合一的基础是由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开始。当我们蒙召相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按住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蒙召的内容，信徒的合一去实践，愿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用我们的行事为人去回应我们的主，竭力追求一个满有圣灵果子的生命，建造合一的教会，为主作见证。阿们。